请掀开经本35面啊，35面倒数第四行，第六，会通二臣种不生意。那么这个在晋宗修学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啊。那么大师在此地为我们呢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啊，到底二臣种姓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注解里面呢，说得很详细。在这一段里面，有几段这个开示非常重要。第一个是在第38面，世尊告诉须菩提尊者说，一切法皆是化，这一句话在38面倒数第三行。这就是凡是现象都是自性变化所生的，六凡法界如是，四圣法界也不例外。我们要问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化？是化。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一真法界是不是化呢？也是化。诸位要知道，能化的不是别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啊，常讲的我们自己的真心，正如同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一样，梦中所有的境界，无论是好的境界还是恶境界啊，到梦醒之后啊，我们都晓得哦，原来是梦境啊。梦从哪里来的呢？梦是我们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不是外面有东西变现到梦境里，没有这回事情啊，是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啊。那么这是我们因为梦境很短啊，很容易醒过来啊，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了解比较清楚一点。但是现前这个世界再扩展到整个宇宙，再往外扩大，像佛经里面所讲的无尽的世界，无尽的众生，这从哪里来的呢？还是自性变化出来的。所以《金刚经》上佛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是虚妄呢？因为它是变化所生的啊，它不是永恒存在的。 那么这个变化所生的相，在我们感触当中，哎，好像它了，确实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存在。殊不知，这是我们的错觉。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呢？实际状况是这种变化的相续。这是佛在经论上给我们说的很清楚，叫相续相。前面变的这个现象跟后面变的这个现象啊相似。一个一个相似，这个继续起来，哎，我们就觉得这个现象存在了。是这么一回事情，就好像我们看电影啊，电影荧幕上所现的那个现象一样，那是一张一张底片在那里交替的时候，是个相续相，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如是啊。那么所有这些变化的，它的性质就是有生命。佛说我们这个世界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有佛家讲的有情众生呢，就像现在人讲的动物。动物有生老病死这就看出啊，它是个生灭相。植物呢，有生住异灭，它也是在变化。植物的变化，我们观察，更容易去这个明显。像这个春夏秋冬啊，这个四季啊，它的变化就非常的显著。矿物有沉住坏空，在这三种物质里面，矿物的观察时间比较长一点，那么现在用这个考古的方法，确确实实证明了啊，所谓沧海桑田呐，地形也有变化。现代科技发达了，我们用这个高倍的望远镜看到太空当中的星球，有新生的，有爆炸毁灭掉的，这是世界的沉住坏空。那么佛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的现象，它是生灭相。那我们再要问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生灭相？华严经上所说的毗卢遮那佛的净土，华藏世界是不是一个生灭相？经上肯定地告诉我们，不是的。为什么？都是真性变现出来的现象，一个有生灭，一个没有生灭。这道理在哪里？佛是很讲理的人，他不随便说话的。这个现象之生啊，反正有性就会有相，性是能变，相是所变，有能必有所。就如同有因必有果， 我们六道凡夫用的是生灭心，所以现的这个相呢，就是生灭相。生灭相是变幻无常。佛的境界，佛与大菩萨，他们的心是真心。这个真心是什么呢？真心是不生不灭。我们凡夫用的是妄心，这个妄心就是念头啊，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灭。我们用的确确实实是生灭心，所以变出来的这个现象呢，是生灭的现象。诸佛菩萨变现的现象，它是不生不灭的现象，就是这么个道理。生灭现象是自性变现的，不生不灭这个境界也是自性变现的，通通是化。所以这个化里面就有净土，就有秽土。有法性土，有法相土。真心变的叫法性土，生灭心变的叫法相土。所以通通是妄。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这个事实参透了，就恍然大悟啊，佛所讲的话没错啊，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说诸法平等没有高下呢？通通是自性变现，决定没有自性，没有自体啊。所以说一切法毕竟性空，这个心就是它的本体啊，一切法决定没有它的自体，乃至于经典里面所讲的菩提涅槃亦复如是。那怎么不平等呢？生佛平等啊，西方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平等啊，理上平等，事上平等，作用上也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虽然是平等的这个现象啊，可是我们感受啊不相同啊。为什么会有感受不相同呢？这个里面是迷悟有别，悟了的时候他感受啊是清净的，净土秽土都是清净的。如果不悟啊，也就是迷了自信呢，那这个感受啊就有苦乐之分了，就大大的不相同了。这些都是佛菩萨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相当中的纲要啊，为我们说出。我们明白了，佛还是要学，不但要学，要认真的学啊。为什么呢？唯独认真的修学，我们才能够证得诸法实相，跟诸佛菩萨一样啊， 才能够证得圆满的觉悟。啊，这佛经里面讲的圆觉，是圆满的觉悟。啊，圆觉之后，这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的离苦得乐。所以佛说经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呢，是随着我们境界而说，随众生的常识，随众生的理解而来说，这我们很容易懂，一说我们就明了啊，就很容易接受。一个是随他的见解而说，因此有许许多多的开示我们听了不懂啊，好像与我们的常识完全相违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接受啊。但是佛那个说法呢，是说的真话啊。随顺我们的说法呢，也不能说是假话啊。主细细体会这个里面的意思啊，这才是真正的佛没有妄语啊。啊，无论是随俗地说，随真地说。啊，都是真实不虚，我们要从这个里面细心的去体会。啊，迷悟程度不相同，境界层次不相等。啊，佛要教化这许许多多众生。啊，以我们世间人的观察，那真是苦口婆心呐。他也有不思议的善巧方便啊，用现在的话说，有教学的方法手段无量无边，只有一个目标，帮助我们开悟，帮助我们证得实相。这是佛教化众生的宗旨目标。可是在众生这一方面来说，可以说是无世界以来就迷惑颠倒。那么这个迷啊，经常常讲的迷倒啊，迷惑颠倒啊，是愈陷愈深啊，像掉在那个泥里面去的时候，愈陷愈深呢，不会说是陷一步它会爬上来呀，这很困难，很不容易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无世界以来迷惑在六道里的。一世比一世严重，这个麻烦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佛纵然有圆满的智慧，有不思议的善巧方便，我们依然不能得到啊。不是说佛的智慧不圆满，不是说佛的方法不好，我们自己有业障啊，啊，业障太深太重啊，对于佛的开示，我们很难体会，啊，就是开经记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往往把佛的意思错会了 尤其是佛不在世留下来这些经典，我们看错了意思，想错了，连个问的机会都没有。佛在世，我们有过错还可以问问呢。佛不在世，连问的地方都没有。这个就是业障深重啊。那么对于诸佛所证的究竟圆满的境界，我们要想得到，要想其如，实在是很难啊。像这个华严经末后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个不思议解脱境界是什么呢？如果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入是什么意思？入是完全明白了啊，完全觉悟了啊，那就是悟啊，就是如啊。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的。啊，你证到了啊！这个是佛法教学最终的目标。佛教化众生，众生究竟圆满之能事。假如我们不能契入这个境界，佛对众生的教化就失败了啊！虽然教达不到这个水准，达不到目标，这个教育就失败了。当然，佛对于那些化身大师没有问题，好教啊！对于这个大乘纯善的众生也好教。对于我们这些人呢，难教啊！啊，我们这些是什么人呢？前面呢，我们在这个经里面读过，善导大师给我们开示的很明白啊，所以诸位要记住，前面讲九品，上三品是大乘极善之人啊，大乘极善的人啊。我跟诸位报告过，大乘心量大，见解广啊，心量大，见解广啊，起心动念都能为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着想，这就是大乘其善。念念想众生的真实利益，这种人好教啊。中三品的人是小乘根性啊，也是善人，小善啊。什么叫小善呢？小善的时候虽然很善呢，他的思想见解不广，他很保守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啊，择善固执，他有那种固执的劲啊，所以他这个戒律吃得很严啊，持戒精严 这是一种择善固执啊。那个大乘人不一样，这个大乘极善呢，就虽然他这个境界不是菩萨境界，他很接近，所谓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他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啊。这上三品啊，中三品都是善人啊，不造罪业啊。我们是哪一种人呢？我们是下三品的，造罪业的。这个罪业呢，造的有轻重不同啊。如果造忤逆十恶，那就是下下品往生啊。造作罪业轻一点的呢，这就是下上品下中品的。我们是属于造罪业的众生，而这一类众生呢，难度啊，难度和居然有人得度，这什么原因呢？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这一生当中造善造恶与环境关系很大啊。俗话常讲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与生活环境有关系。这就是善导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的语言不同啊。我们遇的是善缘，这个成就就很顺利了。遇的缘要不善呢，我们多少会受他的影响啊。很明显的，像我们学佛，如果我们学佛运气很好啊，这是一般人讲运气啊，运气很好，这一开端呢就遇到好老师、好同参道友啊，那这个学佛就一帆风顺了，就进步非常的快速。假如一开端遇的不是真正善知识，把我们引入歧途岔路，这个麻烦就大了啊。从那个里面再回来很困难。难在哪里呢？难在先入为主啊，这是我们要很慎重的啊，知道先入为主这个道理，这一桩事实的重要。所以这个儿童读书啊，启蒙的老师决定他一生啊。现在一般不太注重这个，古时候啊，这个家长对于自己儿女上学，第一个老师他非常慎重啊。这第一个老师啊，他的选择学问不重要，教小朋友嘛，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吧，德行最重要啊。就是要小孩啊跟着老师的时候啊，在德行上的熏陶啊，让他从小把这个根呢扎下去，先入为主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学佛法也是如此啊，我们接触佛法的第一个老师，那是关键的人物那么今天善知识少啊，这一学佛一开头就真遇到善知识，那个运气未免太好了， 很少人能遇到。纵然遇到了，你对这个善知识有没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啊，那就当面错过了，这就非常可惜。所以这桩事情仔细说来呢，还在一个缘字。你跟这个善知识有没有缘分？关键在缘。没有缘分，虽然跟他几天，听听他的东西，也听不出什么味道来。再听听别人的，那个人说的也不错嘛。听得越多，学得越杂，这个头脑就复杂了，妄想就多了，分别执着也多了，对于自己修学造成了困难，造成了障碍，不知道佛法修学与世间法的修学不一样，佛法修什么呢？佛法修定。这个诸位要知道，因戒生定，因定开慧，佛法的目的是开智慧，没有智慧，你不能够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高度智慧从哪里来？从禅定当中得来，所以佛法修学不是别的。他是修定。那么在净土法门里面，就是修清净心。无量寿经在经题上讲得很明白，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清净平等觉，就修成。那么弥陀经里面给我们讲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定嘛，清净平等都是定的别名，我们是修正，所以最怕这个头脑里面搞得太复杂了，太麻烦了，这个要不得了，真正把这些问题肯定了，认清楚了，我跟诸位同学说，很难很难。我这个马上过年了，过了年67岁了，我是这个26岁学佛。到今天我才真搞明白才搞清楚所以我常讲从前讲的经都不作数为什么呢？没搞清楚搞清楚之后是个什么现象呢？这所有经书东西统统不要了以前我很喜欢经书现在我看到经书都摇头才知道印光大师那个念佛堂里头只有一本阿弥陀经了不起我们比不上他了为什么呢？他心真的清净。你念这么多经书，就不如念几本书那么样的专，那么样的经， 念几本书啊，不如念一本书。真正做到专精。那么再往里面这专门深入下去呢，最后就一句名号啊，那一卷经也不要了。哎，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念佛堂里还要念一卷阿弥陀经呢？这一卷阿弥陀经呢，是定心的。这个心里面不定嘛，有妄念嘛，一部经念下来呀，妄念没有了，然后佛号提起，那个佛号才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它才起相应的作用啊。所以这一卷经通常三遍往生咒或者是七遍往生咒啊，这个目的啊都是定心的啊，都是把妄想念掉啊，以清净心来念这一句佛号啊，也就是大经所说的一向专念啊，一心专念，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了，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采取阿弥陀佛这个方法，推崇阿弥陀佛戒引的方法，依靠阿弥陀佛本愿功德，能够叫所有一切众生呢，通通往生，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佛度众生这个愿呢，才圆满了，才佛的这个九法界有情众生的教化了，才不至于落空啊。这真真了不起啊！这就是一切法门到最后统统归到念佛法门啊，是不是？千经万论，处处至归也。佛门也常讲啊，殊途同归。通通归到净土，通通归到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啊，哪有二尘种不生的呢？那个二尘种不生呢，实在讲是过分的执着，不肯接受这个法门，那就没法子了啊！只要他不坚持，对这个法门能够生欢喜心啊，这是这个意思。因此，设法小乘众生听到这个法门，生欢喜心，发愿求生，决定没有妨碍啊，通通得生啊。这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这个过去生中的习气很重，就小乘的习气很重，绝不是一下就能够改过来的，所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他还证阿罗汉果啊，然后回向向大啊，他那个速度很快， 证得阿罗汉果，这摇身一变就是菩萨啊，他的速度快啊。那么一变成菩萨，就是经上所说的阿毗跋致，永无退转。所以这些事与理我们都明了，才不至于产生疑惑，疑会造成修学的障碍。那么这是这一段的大意啊，文同学们自己去看。再看第四十二面倒数第二行啊，这第七段，大师在这一段里面要告诉我们，韦提希夫人听了释迦牟尼佛的开示，他得的什么好处啊？就得一分机呀。啊，分是一分一分，其实等级，就他所得的利益，在菩萨界界里面是跟哪一类的菩萨平等等级？这个文是这个意思啊，字面上是这个解释。四十二面倒数第二行，我们从最后一句看起。问曰：“韦提既言得人，为神何时得人？处在何闻？”啊，韦提希夫人说他得无生法人，他什么时候得的？啊，哪一段经文里面说出这种事情？底下大约这是善道大师为我们开示的。韦提得人，处在第七观处。那么这个经是十六观啊，就是十六大段的第七段里面啊，第七观。经云，这是引用啊，经典里面这段话，说明它的出处。佛告韦提：“佛当为汝分别解说除苦恼法。”说是与时，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观音视至，视立左右，时韦提应时得见，借足作礼，欢喜赞叹，即得无生法忍。这是讲得利益了。他的运好啊，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可以请佛亲自来为他开示啊，感应真正不可思议啊，使他真正见到阿弥陀佛观音实质。这种见佛就是楞严经上讲的现前见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属于现前见佛。那么佛灭度之后，现前见佛这个事情有没有呢？有。可是啊，越来越少了。 啊，我们在《高僧传》里面，在《居士传》里面见到。啊，现代啊少了，啊，刚才说了，越来越少了。啊，现前经像维提西夫人，啊，这是感应所见的，这不是定中，不是梦中，啊，真的在现前见的。另外呢，有在定中见佛的。再其次的，有在梦中见佛的，这都是瑞相，都是好相。为什么我们现在见不到呢？不是佛不愿意让我们见，如果佛还有个念头，我不愿意跟你往来，那佛就变成凡夫了。为什么呢？他有分别有执着。啊，诸位要知道，佛的心清净平等，绝对没有分别执着。啊，佛在哪里呢？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障碍在我们自己这一边，他那一边没有障碍。啊，什么障碍呢？还不是妄想执着吗？啊，我们的妄想太多了，分别执着太厉害了，所以将见佛的这个缘分